大家好，我是 V 泰，
我是娜娜，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Small Talk。 Small Talk 呢是 Creology 一个时事对谈系列，我们隔周播出，由我和娜娜一起跟大家聊聊近期比较有趣、比较重大或者是比较惊人的时事。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在台湾也是争议性很大的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几年呢有过很多讨论。这一次呢，因为这阵子各式各样的新闻非常的多，所以这则小新闻其实有点淹没在其他的新闻当中，但是呢就被我们发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
对， VTech 刚刚提到的新闻呢，其实是彰化县议会有15位跨党派的议员哦，一起联署提案，说希望县政府可以拟定一个性专区的自治条例，就是让性产业在彰化县合法化，也会成为台湾第一个划设性专区的县市。但我说实话，我觉得其实被淹没在新闻里的原因是因为类似像这样的事情之前发生蛮多次的，感觉是狼来了，台湾好多地方都讨论过性专区，但从来都没有实现过。
对，性专区呢在台湾的讨论应该可以追溯到2011年。2011年的时候呢，立法院通过了社会秩序维护法的修法，其中就是为性专区的合法性铺了路，规定每个县市可以自行成立性专区。但是因为性专区这个话题在台湾实在是太受争议了，所以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县市真的这么做。那其实之前在台北市也有讨论过，但是也是当然就是无疾而终。
这也算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例证，就是一个法律立出来以后有没有人会去使用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条件。就像之前我们在讨论同性婚姻的时候，同性现在可以结婚，但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能够去结婚，因为可能基于社会的歧视或是偏见。我觉得性专区刚好就是一个举例。
没错，在我们进入到讨论性专区到底为什么争议性这么大之前，我们先给大家一点点相关的历史背景介绍好了。那在1945年，对，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呢，在台湾成立了所谓的公娼制度，颁布了所谓管理娼妓办法，规定娼妓的营业许可政策。那这个办法其实是在2002年的时候废止。在这个办法废止之前呢，和公娼相关最引人注目也最被广为讨论的执法行动呢，就是在1997年当时候的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开始强力扫荡特种行业，也主张台北市应该废除公娼制度。
对，其实像现在我们能够讨论成立性专区这件事情，是因为之前在那个法里面啊，曾经有过所谓的罚娼不罚嫖的规定。那是因为当时有人去就这件事情申请释宪哦，认为说一边罚一边不罚，这样不符合平等权，就说它是违宪的，然后才变成说哦，那我们有一个性专区，里面是娼嫖皆不罚，性专区之外的话就变成娼嫖都罚。
对，是的，就是这个罚娼不罚嫖的制度多年来都一直广受争议，因为性交易既然是交易，就是两方都有责任嘛，那为什么只有一方受到处罚，另外一方却没有事？那而且为什么是卖方有事而买方却没有事？因为既然是交易，就是有需求才有供应，需求方不需要负责任，但是供应方却要面对刑法责任，所以这当然是一个不公平的处理。那讲到性专区，其实我想大部分的人立刻就会想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那这也确实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性专区之一。所谓的荷兰的模式呢，就是娼嫖皆不罚，并且性产业性工作是合法的，也就是说性工作是一个受政府管制有相关规定的工作，因此呢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也就有了相应的义务，譬如说他们需要缴税。
对，就还有一种模式刚刚有提到，就是所谓的罚嫖不罚娼，那这个呢是一般通称所谓的北欧模式，也就是说 贩卖性的人他不会受到法律的处罚，但是购买性这件事情是不合法的。那所谓的北欧模式其实主要是在瑞典推行哦，瑞典也把它作为算是该国的一种政绩之一，其实是在世界上面强力推广。
是的，北欧模式背后的逻辑就是在这个交易里面性工作者是相对弱势的一方，所以卖性的人不应该受到处罚，相对的是买性的人才是交易之所以可以发生的原因，所以才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除了发票不发娼或者是娼票皆不罚以外，但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少听到的模式是纽西兰模式。纽西兰模式跟荷兰的模式的差别在于，在荷兰性工作是一个合法受到政府规范的工作，但是在纽西兰呢，他们仅仅是把性工作除罪，也就是说性工作并不违法，但是性工作也没有像荷兰一样就是受到政府的规范管理。这个模式其实受到蛮多人的支持，因为很多人当然同意性工作者作为弱势群体不应该受到处罚，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都还是普遍觉得性工作不应该作为一个跟其他职业一样的合法工作，所以纽西兰模式算是一个有点折中的处理方式。
这个部分我的理解可能跟 Vita 有一点点不一样，在那个性工作除罪的部分，我觉得套入这一次的通奸除罪的这个事情的话应该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在法律上面它其实是一种定义什么事情是有罪的，那把它除罪的意思呢，就是把性工作这件事情移出可被处罚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我觉得倒不是说不另外立法去管制，因为纽西兰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相应的法规，比如说他们其实是允许可以四个性工作者共同的租屋，然后在一个地方工作，它还是会有法律上许可与不许可的地方。但我想跟就是所谓荷兰模式最大的差别，就是荷兰其实是把它立法成为一种特殊产业，就是像在所有的产业里面，像有一些产业会得到关税的保护啊，或者是它会得到税务的减免，等于是另外的有一些法律的规范，所以我的理解比较接近这样子。
好，那我们大概解释了一下国际上对于性工作跟性产业的处理方式，再回到台湾，娜娜觉得性专区在台湾在未来这几年有机会可能可以成立吗？
没有这样很直接吗？我觉得这当然是有几个层面的问题啦。我个人觉得对性工作的污名在台湾是非常深的，也不只是台湾，应该是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我现在很难想到有其他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污名，我会认为跟性工作可能是一样深的，有一些可能很接近吧，但是性工作的污名我觉得是横跨各种光谱，不管你的性倾向或是你的性别认同，甚至于是你的经济社会的阶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情况。另外一方面是比较政治上面的考量，在台湾这几年来处理了蛮多本来具有相当深的污名的议题，我觉得就我个人的政治判断的话，我会认为不管是地方政府，比如说像是彰化县，或者说是中央政府，其实我觉得都不会想要在这个时候再继续来处理这个议题。地方政府如果基于特定理由，比如说是税收、观光，那我觉得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很多地方性的政治人物可能也就是因为性工作的污名这么深刻，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也会相对采取保守的态度，因为不希望激怒选民。像我这次之所以会看到这则新闻，其实新闻的标题就是从反对方出发的，新闻的标题强调了有议员这样子提议，但是XXX议员反对。他反对的原因，一个是他不知道怎么跟选民交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论述，就是他这样不知道我们以后要怎么教小孩，如果是性工作合法的话。
对不起，我每次听到不知道怎么教小孩我就笑出来。 我觉得其实或许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适当的时间点，我们可以切入来谈一下性工作本身哦。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一种污名非常深的，我并不想称之为产业啊，但我这里姑且用产业称之。还有就是像刚刚 Vita 提到的，不管是大家觉得不容易教小孩，或者是觉得反对他，我个人的看法一直都是认为，对性工作的反对，最终其实是基于性道德出发的，就是还是认为性不能够被买卖这样子的一种道德判断。所以反对性工作。当然，在长久的时间里面，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者也好，非女性主义者也好，都提出过非常多不同的看法，包含像是性产业里面的不平等的问题、弱势的问题。但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还是会认为，这个产业之所以弱势，或者是说它之所以会比很多的弱势更弱势，其实终究还是因为性道德跟性污名的原因。
不过这里也必须要提出一点，其实性工作在女性主义者当中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然后分歧很大的议题。像我自己是属于比较支持合法化的这一派，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女性主义者反对性工作合法，与其说是基于性的污名，倒不如是说他们对于性本身的理解是不同的。对某些流派的女性主义者来说，性，尤其性交易本身就是一种剥削的形式，而且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最终极的剥削形式。所以出于这个考量，他们觉得就算性工作合法，也不能改变它的剥削本质。
其实所有的工作里面都有剥削的问题，然
是。
后当然性工作里面也有，甚至于今天我们即使是一个城市设计师，也会面临工作剥削的问题。对我来讲，如果说我们要去否定性工作，否定性可以被买卖的话，其实我最害怕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把性跟感情是绑在一起的，就是。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几乎就是婚家神话的背书，就是在说你们要有感情，有感情才能结婚，结婚以后才能发
才
生
能发
关
生
系。
关系，对。
对，当然这个并不应该直接反过来变成构成性可以买卖这件事，而是说截至目前为止，我会认为任何产业出现弱势的问题，我们会说那我们来立法，我们来执法，我们来处理这个产业或是这个工作里面面临的弱势问题。我们不会说，因为出现了弱势问题，我们把这个产业直接废掉，我们就说这个东西不应该交易。另外一方面是关于所谓性工作里面的弱势者，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不支持合法化，但是也不能够否认的一件事情是，当你直接把它作为所谓的非法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弱势问题只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他无法去申请失业救济；比如说，他受到嫖客的暴力相对的时候，他无法去报警，因为报警的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被抓起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面来讲，我觉得是要除罪或者是合法，这个可以另外讨论。但是，直接把性工作视为不应该跟非法，其实就是加深他们弱势最大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其实跟娜娜的很接近，就是我觉得合法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在一个框架之下去讨论，去改善其中的条件。那同时，我其实觉得合法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于，我们让这些已经从事性工作的人不需要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受到处罚，借此也才有机会去跟不管是他们的雇主也好，他们的客户也好去协商，或者是在他们遇到不平等的待遇的时候，他们可以透过合理的管道去争取自己的权益，那我觉得这其实是最能够保障性工作者的权益的方法。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要回应一下刚刚娜娜说到每个产业都有剥削的问题，这就让我联想到很多人在讨论性工作的时候会讨论到意愿的问题，就是说会去从事性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已经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所以这个是一个怎么说，没有选择之下的选择。但我自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去问很多从事就是劳力密集工作或者是比较社会底层工作的人，对他们很多人来说，他们选择的工作，不管是在生产线上每天要做12个小时的工，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底层工作，大部分的人可能也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那但是我们确实会对性工作就是另眼看待，所以这就又回到娜娜一开始说的，就是这是不是跟我们怎么看待性这件事情有关？
确实，之前在日本，我有读过一个案例，它其实就是提到，当我们不断的去说他们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却又要把他们唯一的这个选择拿走，其实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在日本有一个风俗店，算是从事性工作的店，但日本称为风俗，是因为它的涵盖范围非常的广。那他们的模式其实就是让小姐除了工作赚钱之外，店里面其实帮他们去做培训。实际上，透过这种方式，就是培养他们所谓其他的工作技能。那么，他们如果以后要转职，那他们就可以转职，或者是说，店里面的想法会是，以后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同时经营餐厅，可以让这些如果是他们认为他们还是想要从事类似的服务性质的工作的人，可以不需要继续从事所谓性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娜娜提到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我们对于性工作的想象，很多时候其实是很狭隘的。很多人想象中的性工作就是上床做爱，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在现实的环境里，性工作者他们从事的活动或者是提供的服务，包含了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从情感到肢体，或者是到更细致的一些人际互动上面的服务，都可能在那个范畴里面。
没错，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日本的风俗店里面，妈妈桑就有提到，她就说，像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他从来没有过性方面的经验，他想要一个人可以先陪他预习，或者是教他一些基础的知识或者是礼仪，他们其实也有可能来选择风俗小姐。当然啦，因为今天时间限制的关系，最后我想要讲的是说，很多人会指出一点的是，在性工作里面，还是主要是以女性为主，然后甚至于很多是性少数为主的情况。从这一点，他们认为其实这个就是性产业让弱势更弱势的一个佐证。我还是认为，当他们在一个弱势的位置，然后你只告诉他这个是你不应该做的，可是却实际上没有给他其他的选择的时候，要把他现有的选择拿走，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部分。
这也是我自己比较在这个议题上面挣扎的部分。一方面，确实很多时候我也同意性工作可能常常成为弱势者的选择。但是，就像娜娜说的，当我们把这个选择拿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提供其他的出口？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拿走，但是却没有提供其他的选项？有些人会觉得，那我们更终极的目标应该是要去改变这个弱势的结构，这也确实是很重要一点。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可能第一步真的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要一直挑战性的污名，因为唯有性的污名不再存在，我们才有可能往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东西继续往前走，我觉得。
最后我想要补充一点，不管是性的工作者，或者是所谓买性的人群，里面的异质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大。我不否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男买女，然后而且他会非常符合普通情况之下比较不全的想象，女性是弱势的等等的情况。但是其实，在整个产业结构里面来讲， 也有各种人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选择买姓，也有各种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原因选择去从事这份工作。我们会听到有一些人对性工作者的讲法会说，他们就是比如说爱钱然后又不想努力工作、嗯、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要回到刚刚 V 太讲的，就是其实重点还是要在整个这个污名化上面去把它先解决掉这一点之后，才能够去更进一步讨论其他的层面。像我们有伙伴讲到，就是说其实或许也不是合法化，也不是除罪化，可能是一个正常化的情况。
是没错。好，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我跟娜娜有点欲罢不能，但是为了控制节目的长度我们必须在这里中断。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主题很有趣，然后大家想要多听一点相关的讨论的话，欢迎你留言跟我们说，我们或许就可以再做下一集继续我们今天未完的讨论。再次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这样的内容你们还喜欢，那有任何意见都欢迎跟我们说，谢谢大家。